主，我们感谢你啊，在你自己复活的日子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也求主你的圣灵这时候与我们同在，特别在查考你话语的时候，愿主你的灵来到我们中间啊，来启示我们，也来教导我们。我们把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啊，求主你来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照这样来查启示录啊，我们的主好像延迟不来的样子。很抱歉，就是说这次我没有想到这个手术会影响我那么大哈，我以为只要两个礼拜就没事儿，结果拖了四个礼拜还有事。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把启示录的所谓上半段只讲了六讲，以后等我们从远东回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把它讲完。那也很巧，正好22章，我们正好可以讲到11章啊，正好一半。那今天我们继续要讲的，就是讲到7号啊，就讲到7号，那最后这一段。那我们还记得对不对？都用七，最早的七是什么？7个教会。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只是这个使徒约翰呢，怎么样来向当时的教会来劝诫他们，来鼓励他们啊，为的目的呢，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让他们有个准备。之后呢，他就开始讲七印，对，那七印基本上就是讲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那七印这里面它也很有意思，它会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啊，先是4个，然后再三个里面又分两个段落，两个以后再一个啊。那这个七印呢，主要是讲到将来 overall 啊，整个人类、整个教会，包括外邦人在内啊，会有的改变啊。那到了最后呢，到了这个第七印要来之前呢，就又带出一个7号啊，换句话说呢，就有点我好像一直用这个现在大家对 computer 都很熟嘛，是吧？那个 menu 把它 pull down 以后再去 pull down 另外一个 menu 一样啊。那所以7号呢，跟后面要讲的7晚很类似。那7号的主要的对象是对于外邦人不信的人来讲啊，所以你看到他前面的4个号的要带进来的这些严重的事情呢，基本上都是对那些不信的人。那之后同样的我们刚上次最后看到这个第6号啊，第6号完了之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10章跟11章的上半段啊。那这一段里面呢，其实是讲到在对外邦人有这个神把他的愤怒要倾倒在外邦人身上的同时在教会在当时会有些什么工作或者什么神托付他们要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到最后再来吹7号啊。那11章的第15节以后才是讲到7号，那7号我又带出一串啊，就讲出7晚来啊，那个里面就跟前面这个有些不同啊。那所以因为时间拖得很长，所以让我们有个概念啊。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6号完了之后，在7号吹之前所记载这一段启示录啊。那这里面有两大段两个主题，一个呢就是神特别对于使徒约翰的一些托付啊，这里所谓的小书卷和7雷啊，这是主要是对于使徒约翰的。然后之后呢，就讲了两个见证人。那表面上大家看起来没什么哈，但是这一段里面是解释的时候纷争大概最多的一段之一。所以我故意就是花一点时间我们来看。首先呢，小数卷和7雷第10章一开始哈，那这里实际上就是说，神要把一些信息要特别透过使徒约翰要来最后的时候要讲啊，最后讲，但是有的细节呢又叫他不要讲啊，就是7雷啊，这里面讲到7雷显然是神给使徒约翰的一个特别的启示。但是叫他封住，你不可以写下来 换句话说呢，约翰他自己知不知道七雷讲什么？他知道啊，但他不能讲啊，不能讲。那既然神叫他不要讲，我们也不要随便就乱猜这个的七雷到底讲了些什么啊。那其实这种经验呢，在保罗身上也有类似的。有谁还记得保罗有没有突然间他说我不知道在身内还是身外呢？然后被提到三重天里去，对不对？记得吧？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那个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呢，保罗讲不讲？保罗也不讲。他一直等到这哥林多教会让他忍无可忍，最后他要搬出我这个特殊经验，他才提了一下。但他基本上讲了什么他也不提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类似的这种情形。好，那这里呢讲到启示录里面，我再 repeat 一次，就是启示录里面很多的记载的文字和一些事情啊，你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基本上可以找到。基本上可以找到就是说就用神一贯在这个圣经里面启示的方式哈。那这里讲的小书卷，这个小书卷是怎么样？上面都写了字，换句话说，这个书卷是神要讲的话神要讲的话。然后呢，就这个天使呢，我不是按照讲义这个次序哈，就这个给你回去做参考用的哈。那这个小书卷的目的是要让约翰怎么样得到信息以后就藏在肚子里，对不对？不对，他是要讲怎么样？你要到各国、各民、各邦、各王中间怎么样？要去传讲的，要去传讲的信息。所以换句话说，这里神要特别要告诉使徒约翰最后这段里面有的信息要叫他要传讲所以小数点的在旧约里面的的确确也用过那。讲到小书卷呢，而且要吃这个书卷呢，在旧约的先知书里面也有所以对犹太人讲，这个不是一件新鲜的事那换句话说，把这个小书卷吃到肚子里是什么意思？不是 literal 把这个书吃掉是怎么样？你把它吸收变成你的一部分嘛，对不对？然后呢才能够了解，然后才能够去讲那所以在这里呢，在讲到他吃了这段小书卷的反应很有意思，他是怎么样？先是苦还是先是甜？口里是甜的，但是呢吃了之后发现他里面怎么样是苦的那这第十章到十一章里面我个人的建议是不能够按照字面去解释如果是按照字面去解释就会发生很多的困难那这段最好我们用它的这个象征性的意思去解释，可能比较容易明白。那换句话说，神的话的的确确是好还是不好？诗篇讲过，你的话比这个蜂房底下的蜜还要甜那这里要传的信息，其实神一直传的信息都是怎么样？福音呢，都是要让人悔改能够得救的这个信息所以这个信息本身是福音的信息对相信的人是福音，对不相信的人呢，后果好不好？不太好这个是要进到永远的这审判的当中所以信息的本身就好像这里描述的，他说小书卷刚吃下去的时候嘴巴上是甜的，因为神的话都是好的。但是呢，当他体会到神给他的信息之后，发现那些不信继续弃绝神的人，他们的后果是很可怕的那不但信息所带来的后果是苦的，同时去做先知传讲信息的也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所以从他的这个 symbolic 的这个意义来看的话，就比较容易明白所以最后这段就是说，最后还没有把最后这个神要审判这些事情讲之前，神先把这个小书卷给他，让使徒约翰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干什么。好，那之后呢有的人觉得这个大力天使可能就是这个天使长 米迦勒哈、啊，那这个我们也不必去争论，因为原来那个米迦勒的字的意思就是大有能力的意思啊。这个去这样看也可以，不去这样看也可以。那重要的在这里呢，就是说这个小书卷要给的信息是蛮重要的，甚至于这个天使他都会好像发誓的一样，来说明这个书卷上所给的信息是真的，而且是很严肃的。啊，是很严肃的。那严肃的在哪？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到了这个节骨眼里面，时间已经不多了。啊，到了这个节骨眼呢，他说时日不多了，啊，没有时间了啊。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同时，当这个书卷的信息展开之后呢，当这个第七个号解开之后呢，就是神的整个信息这个奥秘都会怎么样完成了啊，就会结局就会来了啊，结局就会来了啊。那所以在这里是插进来啊，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啊插进来啊，告诉我们啊这个啊给使徒约翰的这个信息啊，是很严肃的，而且很紧迫的，因为时间不多了。好，那这之后呢就到十一章啊，这个其实是连贯在一起的啊。那十一章呢，这里我们看一下哈，同样的都有旧约的根据的啊，都有旧约的根据，所以对犹太人讲这不是好像天书啊，他们会明白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一章，他有一根苇子呢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好，那这个注释里面讲的哈，这个量这个字啊，也可以翻成去数算啊，去数算啊。那这在旧约里面也有啊，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有用量这个字。普通在旧约里面讲到量呢，它无外乎有几个意思：量了以后去毁灭，量了以后去保守，量了以后重建，啊，无外乎这三个意思。在这一段里面呢，你看它量和不量，大概是保护的意思比较重啊。它去量什么？量神的殿和祭坛，还有呢，在殿中礼拜的人。所以在这里呢，紧接着这个信息就是说，在将要发生天下大乱，这个神的惩罚也临到的时候呢，神特别叫这个约翰怎么样，要去数算那些属神的人，因为神要保守他们，因为神要保守他们。啊，那这里我们前几次已经讲过，神的保守有好多好多好多种形式，神的保守可以让我们免去灾害。神的保守也可以在灾害中间他给我们力量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保守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这个殿你去严格的去翻译的话，应该是讲到神的圣所圣殿啊，不是整个圣殿，是我们都知道圣殿有好几个，对不对？有外院啊，有圣殿，然后有至圣所啊，但这是讲到圣殿啊。那圣殿只有古时候只有以色列人可以进去的，外院是给外邦人的啊。那所以这里他说是那些属于神的人啊，在那礼拜的和神的恩典的祭坛是借着耶稣基督献祭啊，我们才蒙受到这拯救的恩典的，和在这个殿里面敬拜的人，就换句话说，那些属神的人你要去数算一下啊，那神要来保守他们。那这里其实有点回应在早期是这个讲到这个七印的里面第五印的时候记不记得这个坛的下面有这些人在那伸冤啊，在那祷告，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啊？这里有点回应那个意思哈。那另外一部分它不量，只是在哪里？他说呢，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见他圣城42个月，我要使那要42个月哈。那所以在这里换句话说，有一部分神要保守的，另外一部分怎么样，神已经交给他们，任凭他们了 啊。那这个外院是指那些不信的外邦人啊。那在这里特别提到要见他圣城四十二月啊，这里你会发现有几个数字哈，1260天、42个月、3年半，都同样的时间，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说啊。那这跟但以理书里面有没有讲到有三年半大灾难啊，是一样的。是前后旧约的先知跟启示录要讲的是一样的，而且 very specific 啊，就是三年半的时间啊。所以在这里就说的的确确有三年半的时间是敌基督啊，加上这个假先知跟这个撒旦联合起来来逼迫基督徒啊，是有三年半的时间。所以这里讲的有42个月，可是。在同时神也做了一些事情，同时也做事情，他说呢，我要使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天，我刚刚讲了42个月、3年半跟1260天是同样的一段时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站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好，那这里呢假如你去literal 就是按字面去解释的话，你就要开始要找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啊，对不对？你假如你是按照字义去字面去解释的话，你要去找。那这里解释这里描述的实在很混淆啊，所以假如你去按字面解的话，我这里故意花点时间哈，就是假如你按照字面去解的话，你中间很混淆，不知道怎么算啊。比如说。两棵橄榄树，这个在圣经里有没有？旧约里面有没有讲到？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看哈。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讲到啊，撒加里面讲到4:3啊，他说在这个殿里面有两棵树啊，有两棵树，在那里面讲的两棵树，他而且指的很白，是哪两个？约书亚和所罗巴伯，讲的很明白的。好，那是不是他们两个人再回来呢？啊，我不知道啊。然后呢，他又是穿着毛衣啊，有谁是穿着毛衣的？以利亚啊，以利亚啊。那这个字毛衣这个字可以两个翻译，一个是也可以翻成麻衣啊 ，sackcloth 啊，麻衣是悲哀的啊意思。那也有就是穿着毛衣，就像这个解释好像以利亚。而且你看他后面在描述啊，他说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呢，就有火从他的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呢，都必这样被杀。这两个人呢有权柄在他们传道日子呢叫天闭塞不下雨。这是谁做的事？以利亚做的事。他说你不祷告呢，我就不下雨啊，3年半啊。又有权柄呢要叫水变为血。这是谁做的事？摩西啊。所以也有人说，哎，你从这里看起来呢，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以利亚和摩西，对不对？啊，以利亚、摩西。好，那怎么办？到底是哪两个？啊，假如你要按照字义的话，啊，那我们从圣经的前后的这个 consistency 哈，这个一致性来看哈，请问圣经上有没有已经死去的人后来再回来的？有，谁呀？摩西回来了吗？是在登山变相里面看见的，对不对？啊，不，这是两个传的这个见证人要在街上还被杀，还会尸体丢在街上的，对不对？啊，在变相里面的确有摩西跟谁？以利亚啊，因为代表了旧约整个的旧约啊，先知和律法啊，来证实主耶稣基督他的确要为我们死。来证明这件事情，这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讲得很清楚。那有没有说这个弥赛亚来之前一定要有以利亚来，对不对？ 啊。那在先知这个福音书面，人家还问这个以利亚来了没有？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主耶稣有回答，他回答说什么？他已经来了，只是你们任意来带他。哎，以利亚来了吗？他是指谁呀？他是指施洗约翰。啊，只是现在，所以你从这些契约里的经文你去看，就是说有时候旧约在讲这些事情是呢，它是一个 in spirit， 就是说是在一个代表性的啊，并不是 literally 那个人再回来啊，不是实际上那个人再回来啊。那所以呢，假如我们把这段经文真的是用这个按字面去讲的话，这找这两个人真的找得很辛苦啊，那就说前后会矛盾的啊。那我们就会想到，为什么说要两个见证人？因为在旧约里面讲明了，一个见证若没有两个见证人的话，怎么样？你不要去管的。换句话说，要至少有两个见证人的事情才表示他的可靠性啊。所以在这里他讲两个见证人，很可能是在说这指的 quote unquote 的见证人，他们所做的见证是可靠的、可信的啊，可能更比较恰当啊。那同时呢啊，你又看见哈，到后来是更难去判断了哈啊。当他们在传道的时候，他这个势不可当啊，谁来就是谁被火烧，谁都挡不住他的。但是呢，当他见证做完以后怎么样？从无底坑起来的这个兽跟他交战以后怎么样？把他杀了啊，把他杀了，而且呢，尸首呢丢在街上啊。在英文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个尸首是单数。假如是两个见证人的话，都被杀了，这个尸首应该怎么样？至少两个嘛，对不对啊？所以他失手就丢在街上，而且不准去怎么样去埋葬啊，不准去埋葬，这实际上是一个很极大的羞辱的事情啊。然后呢，他在被杀的地方在哪里呢？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很费解的。第一个呢，这个地方叫什么？索多玛，又叫埃及。可是呢，这地方呢又是主定十字架的地方，到底主定十字架是在哪里定的？在耶路撒冷嘛，对不对？那现在就问题就来了，到底在哪里啊？是在索多玛呢，还是在埃及呢，还是在耶路撒冷？所以 again， 假如我们用这个单单按照字面意思去解释的话，前后这一大堆问题啊，前后一大堆问题啊，我们根本就无法去摆平啊，去了解到底是啊这个约翰到底要讲什么啊。好，那现在我们就跳出这个方框框哈。那假如我们用他的换句话说，所谓灵异去解，或者是按照他的这个象征性的 symbolic 的意思去来了解的话呢，就比较容易解释。就比较容易了解。好啊，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乱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那我们假如从他用这个 symbolic 这个方式啊，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前后没有什么冲突。好，我们慢慢一样一样来看。首先，两个见证人啊，特别在前面我们提到，在那些教会里面有为主做见证的人，甚至于为主寻道的人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可能来看，这是在三年半里面，这个敌基督、撒旦、假先知这个横行的时候，众教会或者一部分的教会是当时的见证人，他们的见证是可靠的，因为有两个啊，所以这个要把它用 symbolic 的意思来看它啊，的的确确那个时候的教会是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这些做见证的人，他们所遇见的难处跟以往的先知像这个摩西跟以利亚所面对的挑战和处境怎么样？一样的险恶，但是他们在神面前所得到的力量跟以前的摩西跟以利亚怎么样？有一样的力量。换句话说，神在末世要让众教会为他做见证， 的时候，处境虽然艰难，但是神会给他们超然的力量，就好像摩西可以把水变成血啊，可以降火，那就像以利亚他可以怎么样，不祷告就不降雨啊，就有这样大的权柄，而且他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大有权柄啊，就好像怎么样，口中好像火一样喷出来啊，来定这些人不是，这些人的不是啊，而且没有人可以抵挡他的。好，那我这里稍微停一下，这个信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今天都要好好来看，蛮了不得的信息啊。基督徒实际上我们不是活在一个 hunky dory 的这个一切一帆风顺的世界里面，不是的啊，我们的的确确活在一个世界里面，是有反对的力量，是有极困难的这个事情来围绕着我们啊。前一阵子我在看新闻里面，这个 Proposition 8他们现在要翻案，哎呀，又搞得天翻地覆啊，那显然不是最后一次，假如这次他们审判输掉的话，还会再来的啊。所以即使我们今天教会，我们要有一点，就是借着这段他给我们的这个提示哈，我们会遇见很多 overwhelming 的一些反对，但是我们做见证不能够停止的。而且呢，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不需要怕，因为如果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完之前，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怎么样？是软弱无力的呢，还是有力量的？啊？怎么好像讲出来软弱无力的力量？圣经的话是要让我们看见他有多信实的啊，就是为主做见证，你会碰到难处，但是要不要怕？真的假还假的？要不要怕？
不要
怕，因为神会给你力量的啊。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听到好多的见证。当一些为主做见证的那些神的仆人们和弟兄姐妹们，神真的给他们超然的力量。那特别到了末世这个三年半的时候，神更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这个信息对约翰来讲很重要，而且对约翰要教导当时的教会的人也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当时正活在一个受到莫大的逼迫的时代，让他们有胆量啊，不惧怕，继续来做见证啊。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啊，在末世教会来为主做见证的这批人。但是呢，当他责任完了，怎么样，就死了啊。当他们这个工作做完以后呢，所以时候到了，这个无底坑的这个兽上来的时候，就跟他打了以后就把他杀了啊。这看到这里好像好惨哦。啊，辛辛苦苦做的见证，最后怎么被人家杀了，而且丢在，换句话说就说啊，被羞辱的一塌糊涂啊，丢在街上的尸体都不能收啊。但是很有意思的，后面是不是尸体没有收就完了？有没有完？没有完，他后面是怎么样？过了三天半啊，那要记得在使徒行，不是，对不起，在启示录里面常常用这个数字呢，是 relatives 哈，一个是三年半的逼迫啊，然后呢三天半，是不是一定三天半 ？I don't know 啊，那表示什么呀？三天半跟三年半比起来哪个长啊？当然三年半长啊，三天半很短嘛，对不对？啊，换句话说，哎，虽然被杀了，不要急，很快的怎么样？天上有怎么样？有什么呀？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啊，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说，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些做见证的人，他们这一生呢，有点像谁呀？像耶稣。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大有能力，但是呢，后来被钉十字架又好像很惨的样子。但是那不是结局， 因为神耶稣来就是要经过十字架的。当耶稣钉完十字架要死多少多久？是三天，不是三天半啊！三天以后怎么样？神又用他的大能大力怎么样，让他从死里复活，而且呢，被接到天上，进入荣耀里面啊！所以就看见这些为神做见证，这些见证人、教会啊，在地上做完他的工作之后，虽然好像在地上的人好像失败了。啊，你看到后面当时那些不信的人还很开心，大家这个彼此送礼，好像庆贺一样啊。总有一天，这些让我们听的每天让我们听的心里发毛的这些信息哈、啊，这个人终于死了啊，这些见证终于不见了哈、啊。但是好像是不是结果，神要把他们接到荣耀里面去，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啊，那这里呢，要用比较灵异的解释，或者是按照 symbolic 解释，也有原因的，啊，因为跟着复活有关，啊，当我们最后我们是不是都要从死里复活的，对不对？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千万不要忘记哈，啊，我们都会复活的，我们虽然都会离开这世界睡觉了。啊，也许睡得长一点，几百年也说不定啊。但是呢，最后我们都会复活的啊。但是复活的时候是怎么样？公众都可以看见的啊，都会看见的啊。那所以呢，众人都看见，对于一般讲到复活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批人复活在圣经里其他地方没有提过啊，没有提过。他只是说呢，上到这里来，所以他们就怎么样驾着云上去啊？这里又有点像谁？耶稣还有以利亚，还有以前的有谁从来没有上过十位的挪亚啊？对不起，以诺啊，也一样的带进去的哈、啊。所以在这里就说，把它看成在圣经里一般讲的这个复活跟身体复活升天哈、啊，比较不大融洽啊，比较不大融洽。那所以，假如我们从比较用 symbolic 的 point of view 啊来看的话，就不难啊，因为就好像主耶稣一样，好像被人羞辱，但是神把他们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这样来看呢，就比较容易。当这次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正在那时候呢，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也都恐惧。下面很有意思的，归荣耀给天上的神。这个时候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在3年半啊，就是在最后大灾难那段时间啊，当他们这批人神把他们接到天上给他们荣耀的时候，地大震动啊，这个是在旧约里面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什么时候，有雷轰啊，又有这个闪电啊，地会震动，是什么时候？神要彰显的时候嘛。对不对啊？这，而且主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也是啊，天地都黑了啊。所以这时候有些非常特殊的事情发生啊，显然在那里那时候发生地震动，然后呢城倒了十分之一啊，然后呢很有意思，不多不少7000人死哈、啊。那这个7000人到底指多和少？这个解释的人很多，各有不同的意见啊。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死了一部分的人，以至于让当事人警觉啊。你说神真的，我觉得其实你看启示录，虽然是很多地方不大容易了解，但是假如你明白他背后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的。就是神真是爱人爱到一个程度，他不会一下子像我们人一发脾气怎么样，一巴掌过去全部死光啊！神不做这种事，他都先给你一点点痛，给你一点点这个给你一点看见，多可怕，让人怎么样可以回转啊！所以在这里城倒塌了，人也死了一些，但是这次的反应比前面所记载的都要好。反应好在哪里？这些人又开始有些回应了，怎么样？ 居然会归荣耀给神啊，归荣耀给神。记不记得前面啊？然后他这个事发生完了之后呢，说第二样的灾祸过去了啊，一共有几个灾祸？三个，前面不是有这个天上的老鹰吗？说祸灾祸灾祸灾，有三个祸啊，那第三个祸还没有来呢，啊，这是第二个祸结束了，啊，第二个，好，那我到这里稍微停一下啊，那有没有问题？我说太复杂的问题也问不出来了。那这里我再三强调，这十一章的这个两个见证人是争论很多的一段经文啊，一段经文。但是比较近代的神学家的这个意见都比较一致啊，都把它用这个这个 symbolic 的这个 point of view 啊来解释。那你去看早一点的啊，常常真的就在历史里面找出两个人来顶替这两个见证人啊。好，那到这里呢，我们再看哈。哎，其实我应该已经完了，因为这已经到第十四节了。啊，那第十五节我觉得我把它留到下次一起讲啊，比较容易，因为十四节它十五节以后它会连串带出很多就说在最后灾难没有发生之前的一些预兆啊，所以那就会牵扯了很多啊。那也许我们就把讲到十八节好了，是十九节好了。好，那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因为前面六号吹完了，对不对？七号还没有吹。啊，所以到十五节呢，这是第七位天使要吹这个第七号啊，所以呢，天上就有大声音啊，说什么呢？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其在今在的神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要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啊，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呢，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你会发现每次有一件大事情发生之前啊，在约翰他都记载了敬拜，在天上的敬拜。这敬拜包括这里呢，只包括是什么？24位长老。记得在以前在七印里面还包括有四个兽啊，那这里只记载了24个长老。但他这里的敬拜的时候所讲的信息跟前面就不太一样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是因为这是最后时间快到了，他说这个世界上的国呢要变成神的国啊，这个不新鲜啊，在旧约里面也有，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有啊。记不记得在但以理书里面啊，他看见的异象有这个金的人，对不对？最后呢，从远处有一个不是人手所做的石头飞过来，然后就把它打得稀烂，变成糠皮一样都被吹掉了啊。最后这个石头就变成一个大山啊。换句话说，世界的王以为可以把持很久，但是呢，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神要把这整个世界的主权再拿回来啊，所以这世界要世界上的国呢就要成为神的国啊，所以最后的事你还在神的手里面啊，要成为神的国。那这里呢，你看到他所称赞的话里面第十七节很有意思，他说昔在今在的主，有没有什么地方很奇怪？我们常见的昔在今在下面还有什么以后永在，对不对？哎，这里你们会觉得很奇怪，他这个没有以后永在，因为以后永在这个时间已经快要到了 神掌权的时候已经快到了啊，所以这二十四个长老讲的很有意思，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都不必提了啊，因为神的国已经要降临了。好，而且呢他下面你看完全是讲到神的国要成就的事情，他说怎么样，你掌大权做王了，外邦人虽然很气愤，但是你的愤怒要临到他们啊，最后审判的时候要到了啊，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啊，然后呢你的仆人跟随你的众先知众圣徒凡敬畏你的人怎么样，也要得奖赏的时候到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第三个灾祸之后这最后的结局快要到了，神要重新掌权啊，那些抵挡他的要受到该得的这个结局啊，那些属神的人也会得到怎么样在主面前的奖赏啊，这个最后的结局要会到啊。他说很有意思的，连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都到了啊，然后呢那些败坏世界的人的时候也到了，受审判的时候到了。好，最后啊十九节他说，当时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显出来的月柜啊，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啊，还要下这个冰雹。这时候让这个约翰看见啊，这个是这个第十九节所看见的这个景象是完全是怎么样，在天上的啊，在天上的啊，那。最后神的殿在哪里？啊，在天上。再最后呢，新天新地到底在哪里？啊，现在不回答没关系，这个到第十二讲完你再不知道就不太好啊。新天新地从天而降，所以到后来天上地下怎么样没什么分别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啊，这个神的殿是天上啊。那在这里呢我稍微讲一点就说现在对圣经的了解跟早期一段时间的了解是有点出入的特别我在这里不是故意要在这个诋毁这个时代主义啊，我没有这个意思，乃是说那一方面的解释有的地方实在有点欠妥当啊。那时代主义的这个神学的观点底下，最后圣殿一定要在地上重建啊，神的还要在里面献祭。那这个呢跟圣经整个的一串连贯性的解释呢实际上是相冲突的啊，原因在哪里呢？请问主耶稣来了之后还要不要献祭？还要不要献祭了？不用了，他一次献上怎么样永远有果效的，对不对？那现在的殿在哪里啊？神的，我们是什么呀？神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面啊，我们就是神的殿，所以要小心啊，这个不要小看自己哈 啊，我们是一个 holy vessel 啊，我们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容器，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神的殿实际上早期的时候是用 material， 就是看得见的建筑物啊，它的目的是讲神的殿是乃是神和我们同在的地方啊，同在的地方，所以真正到了天上的时候，这个殿也不需要了，因为耶和华就住在他们的中间，就住在他们中间啊。那就因为神学思想的不同，所以呢，假如是他们就把旧约的这个小先知书里面讲的这个硬生生要搬到今天一定要成就啊，所以他们对于保护以色列国啊，保护以色列民要重新建圣殿是非常热心的啊，非常热心的。那这是为什么啊？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约柜其实啊，所以啊也有很多人拼命在去查现在约柜到底在哪里，因为约柜记得不见了，对不对？啊，这个就 约会代表什么？代表神的恩典嘛，对不对？神和人立的约的恩典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些material的东西，其实在神的最后的目的里面，他已经成就了，已经成就了。约柜里面放了什么东西？神的律法，摩西的发了芽的杖，还有呢一罐玛拿，对不对？我是生命的粮，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那玛拿了，对不对？然后呢亚伦的杖，神的带领保护，神的律例典章都在怎么样？经过圣灵都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整个约柜它的symbolic meaning 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已经完成了，所以在这里在天上看见约柜，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个好像是物质的这种意思在里面啊。其实你要了解这个启示录里面这些比较所谓 symbolic 的意义去看的话啊，回去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就把旧约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在今天新约时代主耶稣来了之后的时代里面到底是什么意思，代表是什么意思啊，就很容易来帮助我们在了解在启示录里面意思。那这时候因为是神的同在，随后就有闪电、雷轰、地震啊，这等等。那这些都是在旧约里面描写神西乃山上的事情啊，等等啊。那这些就是这些描述的文字，让我们看见神的 presence，God's presence 啊，是一个非常严肃，是一个非常了不得啊，非常这个让你不会忘记的啊，这种情况。啊，那好，那后面呢？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这个十二章以后我们就不讲了。好，那我们这个六讲我们暂时到这里，再到这里为止啊。所以好像很可惜啊，已经要进去，怎么又在这要等一会儿啊？因为这个后面还有六个碗还没完呢，七个碗还没完呢啊。好，那很抱歉，这个。启示录我们拖了很久啊，那我相信我们神不会这么拖哈、啊。那我们常常提醒自己啊，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来。好，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今天再次来提醒我们啊，主啊，你告诉我们将来我们可能会遇见的事情，但是你也提醒来安慰我们。当我们在困难的情况里面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你一定会把那些所需要的力量、智慧、能力都会来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今天在为你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不惧怕，而且我们也深信当我们忠心为你做见证之后，你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的赏赐也是让我们渴慕已久的，是吧？就求主你让我们在今天生活的时候就常常盼望你要快要来，当我们在活的时候也常常在地上要完成你托付我们的一切的工作和责任，愿主你来祝福保守我们，让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你面前蒙你的喜悦。